九纹龙史进问这位提辖：“请问您贵姓高明啊？”这提辖说：“你问我吗？洒家乃是精锐府的提辖，姓鲁，名达。”洒家呀，是宋元时期关西人自称的常用语，洒呢就是杂的转音，也就是杂家的意思，杂家就是咱家。请问你这位阿哥高明贵姓啊？史进说：“在下乃是华阴县史家庄的人，我叫史进。”哦，请问提辖，我有个师父原来是东京城80万禁军都教头，他叫王进，不知可在您的经略府里吗？这位鲁提辖一听史进报出了自己的名字，他重新由上到下把史进又打量了一番：“你叫史进，是华阴县史家庄的，人称九纹龙，可是你吗？”“正是小可。”“哎呀，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，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号，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。”说着话，这鲁达站起身来，用手拍了拍史进的肩头：“嗯，好汉子。哎，你所说的你那个师父王进，是不是在东京城里边得罪了高俅的那位王教头啊？”史进说：“正是啊。”“嘿嘿，史大郎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他不在这儿，他在延安府老中经略相公那儿当差，这儿是魏州，这是小中经略相公。”史进一听：“怎么，这中经略相公还有老小之分吗？他们怎么都姓钟啊？”“那可不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老中经略呀，姓钟，叫钟师道，官拜西路经略安抚使。小中经略相公呢，是老中经略相公的弟弟，叫钟师忠，官拜秦凤经略安抚使。这是哥俩，所以呢一老一小。你这一找啊，找错地方了，你找到这小中经略相公这儿来了，你师父在那老中经略相公那儿。”“哦，史进说，照这么说，那此处离延安府还有多远呢？”“哎呀，你从华阴县走到这儿走了多少天呢？”“
半个来月吧。”“
哈哈，那要上延安府，你得从这儿再往东北方向走，还得半个来月，就找着你师父了。”
哎，史进说：“真没想到我这一错错出这么老远来。”“
哎，史大郎，你要不错出这么老远来，咱们俩怎么能见面呢？嗯，今日相逢也算是三生有幸。早就听说史大郎枪棒出众，实不相瞒，洒家也是个练武之人，当初曾在少林寺里边学过艺，还当过上等僧兵呢。一笔写不出两个练武的来，你我相逢正好畅谈畅谈，让俺鲁达也好长长见识。走，咱们找个地方先喝他几杯酒，别的事儿喝完了酒再说。”
鲁达说着话站起身来，扯着史进就走。
史进一看这位也是个豪爽性格，跟人一见面就敞开了肺腑，让你看个里外透明，真正是个磊落光明的大丈夫。“
让我喝酒，那就走吧，反正已经是到了魏州了，一半会儿也赶不到延安府，喝完了酒再说下一步吧。”
史进跟鲁达两人就走出来茶房。走出来没有多远，鲁达站住了，回头冲那茶博士就说了：“哎，伙计，洒家的茶钱下次来还你。”“
哎，提辖，您这说哪儿去了，您走您的，用不着说。”
鲁达跟史进两个人顺着大街往前走，他们两个走到十字街往右一拐弯的时候，发现这十字街口这儿围着一帮子人，里边有个打把式卖艺的，
围观的人一劲儿叫好，
好，
哎，好。鲁达跟史进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挺身往里边观看，一看这里边这个人呐，约有30来岁，中等身材，长得敦敦实实，光着膀子正在那儿练一口单刀。嘿，这刀练的嗖嗖嗖，刷刷刷，蹭蹭蹭，啪啪啪，起脚轻，落步稳，转身快，跳跃灵。一趟单刀练完之后，他练了一个收势，手托护手牌，停足站稳。四面看热闹的报以一片热烈掌声，哗。鲁达看了看史进，哎，这位可倒不是花架子，有点真功夫。这史进呢，就好像没听见鲁达的话一样，他俩眼直瞪瞪的，还是瞅着这练武之人。这时候就听这练武的人说，
等会刀练完了还干什么呢？您别忙，那边还有枪有棍，凡是在这儿放着的家伙，今儿个咱们得把它都练了。不过小子，我是从外地到此，吃饭得要饭钱，住店得要店钱，少一文人家不留，少一文人家不给，怎么办？八方土养八方人，今天小子到这儿就求助诸位了。那位说了，你找我们要钱不？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我就练这么一趟刀，能找您要钱吗？不要钱你怎么办？我不向您要钱，我向您卖钱。卖什么？卖这个。说着话，这个人从地下那个铜托盘里边拿起了一铁膏药，把这膏药一举，这是什么膏药？那位说了，膏药我见过，药铺里有熬的，街上有卖的，我们家孩子闹肚子贴过暖气膏，我腿上长疖子贴过拔毒膏，告诉您，人有男女老少，树有榆柳桑葵，一样的东西，一样的称呼，作用可不一样，都叫包子，有猪肉的，有牛肉的，有羊肉的，有狗肉的，还有没肉的，那叫素包，都叫膏药。我的膏药跟他们不一样。那位说了，你这叫什么膏药？我这个膏药是五辈祖传真正秘方，叫虎骨散寒壮筋膏。那位说了，你这是什么药做的？请您海涵，请您担待，请您原谅，祖传秘方不能告诉您，这膏药您要都会做了，我吃什么去啊？要全部告诉您，您就不高兴了。咱们见面都是有缘的，我就告诉您一味药。什么药？虎骨。什么叫虎骨？就是老虎的骨头。顺便在这向众位报个名，小子外号叫打虎将。有人说了，说你叫打虎将，看你不像打虎的，就冲你这一堆，你这一块喂老虎还差不多。跟您说，打虎还不是一辈呢，打了三辈了。打虎打虎可不是拿手去打老虎，给虎一个嘴巴子，给虎一个窝心脚，那老虎一急，一口就得把人给啪子了。我们家大虎什么招都有，挖陷坑，下弩箭，撒网子，射套子，叉子叉，棒子打，反正没少打老虎。为什么打虎？用他的骨头。那位说了，这回你们家发财了，一个老虎的骨头那得多少？够你们家熬多少膏药的？这个您就猜错了，我们家熬膏药用的虎骨可不是逮什么地方用什么地方，为了不倒牌子不撒幌子，我们用的那虎骨那可以是非常讲究。那位说了，你们用前腿骨不用，后腿骨不用，脊椎骨不用，尾巴骨不用，肋巴骨不用，牙不骨老虎牙咱们都不用。那位说了，你到这用哪儿？跟您说，我们用的是虎脑门上三横一竖有个王字后面的那块骨头，那叫天灵盖，又叫虎灵骨，还叫虎王骨。用这虎骨熬出的膏药专治跌打损伤、刀枪棒伤、扭筋创伤、磕碰硬伤，就是您从万丈悬崖上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七零八散，贴上我这膏药那也好不了，太重了不行，只要不是粉身碎骨，贴上我这膏药保您见效。那位说了，要是不见效怎么办？您找我来，找不着你怎么办？您放心，半个月内我不离开这地方，俩山到不了一块，俩人没有到不了一块的。膏药不灵，您砸我的牌子，踢我的摊子，打我的肠子，撅我的刀枪把子，踢我的脊梁杆子，打我的嘴巴子，我是一声都不带吭的。
要是灵，您给我传传名，送送信儿，下回来了还买我的膏药，跟诸位交个实底儿吧。从我卖膏药那天起，我还没有往回找的人呢。这位在这一通说呀，鲁达用手一捅史进，
哎，史大郎，别听他在这瞎说，您也不买膏药，咱们走吧。
史进说：“等等，鲁提辖，告诉您吧，这卖膏药的他不是外人。”他是我学武艺的开手老师，人称打虎将，叫李忠。我跟他分别多少年了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，我得见见他呀。
鲁达一听，哦，这是你的开手老师啊，
哎，那应该见见。
进去叫着他，咱们一块儿去喝酒去。
不行啊，现在他正在这做生意呢，我得等他把这膏药卖完了再说。
嗨，那得什么时候？哎，卖药的，你先别说了，看看谁来了。
说着话，鲁达一扒拉众人从外边就走进来了。史进一看，得，干脆我也进去吧。史进也跟进来了，抢上前来，冲着李忠一报腕：“
师傅，您一向可好？”
李忠正在这嘚啵呢，
哎，哎呦，贤弟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
哎，一言难尽呐。一会儿我再跟您细说吧。这位是此处经略府里的鲁达，鲁提辖。
哎呦，恕小人言拙，我这给提辖见礼了。哎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不必客气。你既是史大郎的老师，那就没有别的说了。走，一块儿跟我找个地方，咱喝几杯下。
哎呦，哎，提辖，哎，我这膏药还没卖完呢，等卖完了膏药，我再去。您跟史进，您两位先走，告诉我个地方，我准能找着。
鲁达一听，嗨，朋友凑在一块儿不容易，卖膏药什么时候卖不了啊？啊，走吧。
说到这儿，扭转身看了看周围这些看热闹的，
你们还在这看什么啊？还不快走，膏药不卖了，谁要愿意买明儿再来。走走走走走走，都给我走。
鲁达呀，把这场子人都给轰走了。卖膏药这李忠一看，这位是急性子，他给我搅了。既然已经是这样了，那我就跟着他走吧。
李忠把膏药包子收拾起来，往身上一背，心想刚才白费劲了，一贴没卖。他把刀枪靶子寄存在附近的一个小杂货铺这儿，然后跟着鲁达、史进三个人一起来到了潘家酒店。这个潘家酒店呢，是鲁提辖常来喝酒的地方。鲁达往里边一走，这酒保马上过来就打招呼：“
哎呦，提辖，今儿给您有功夫，偶尔请吧。
楼上有清静地方吗？
还别人来没有，您来了还没有吗？楼上请。
好，头前带路。”
三个人跟着酒保就来到了楼上。到楼上一看呢，这儿还真有一个单间的格子闲着。
提辖，您就这儿吧。
哎，我约不了您就该来了，特意给您留的这地方。
您坐坐坐坐。
鲁达等三个人都坐下了，酒保擦抹桌案：“
您要多少酒？”“
先给我来四角酒。”“
来四角酒。”这角啊，是古代一种量酒的器具。《礼记·交特生》里边说举节角，有人说一角是二升，有人说呢是四升。《说文通讯定声》里边说这个角啊，很可能就是最古老的盛酒器具。古读为爵，不然的话有许多酒具名，你像这个古啊、商啊、公啊，这几个字都是用角字做偏旁。宋朝那时候呢，大概喝酒还论这角或者是论爵。这酒保就给打来了四角酒，摆上压桌碟，干鲜果品都预备齐了。
提辖，您要什么热菜呀？
哎，有什么上什么，什么好吃上什么，用不着问，吃完了一块算钱。
哎，好了，您呢？
酒保下去了，不多时，几个大盘煎炒烹炸、溜川烤扒摆了一桌子，三个人杯来盏去，是边喝边谈，先谈到这儿的经过，再谈见面的欢喜，接着又谈到长拳短打、刀枪棍术。三位都是练武的，一谈到武艺那是兴趣特别浓。这史进呢，
谈了谈自己的身世。当史进谈到和八十万禁军毒教徒王进学习武艺的时候，鲁达那听的是全神贯注啊，俩眼瞪着一边大。史进讲他自己怎么让王进那一棍给捅了个大坐墩儿。正这个功夫，也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哭声。鲁达呀，开始都听误会了。怎么，那一棍把你给点哭了吗？史进说：“哪儿的事儿啊？这哪是我哭啊？您听听，这是别人哭啊！哦，这谁哭啊？仔细一听啊，这声音是从隔壁传过来的。这道墙是软坚壁，木板墙不隔音。鲁达心想：真他娘的扫兴！我们这正说的热闹呢，他那儿哭起来。堂官，快来！”一嗓子把堂官招呼来了。哎，我提辖来了，您呢？您有什么吩咐？我问你，这谁哭啊？堂官一听，哦，这个我跟您说呀、啊，我们这酒楼啊，最近这两天呢，添了买卖了，多了俩照座的，有这么爷俩呀，在我们这儿卖唱，唱的小曲儿可真不错呀。就是这爷俩呀，挺难，有点闹心的事儿。动不动啊就抹眼泪，现在啊这是他爹在那哭呢，他老伴刚死不久，大概呀、啊、是想他老婆子了。哎，提辖，您不爱听小曲儿吗？我把他们叫过来给您唱一了。
得，什么小曲儿？我不喜欢听，还是说我们的事儿吧。哎，接着说，把你捅倒了之后怎么的了？
史进这接着又说上了。那屋里边继续还哭，史进这说着说着就说到朱武、杨春、陈达三个人8月15到他家，在院子里边喝酒，正喝得心情畅快的时候，官兵来了，这功夫把庄子整个给包围了。说到这儿的功夫，鲁达也正是听得全神贯注呢。介饼那屋啊，不光男的哭了，又加了个女的。男女生二重哭，把鲁达给烦的，他捡起个盘子来，啪就给摔碎了。这盘子一碎，大概是介饼那屋也听着了，不哭了。酒保也赶紧跑过来了。
嘿，铁匠，你要干什么？怎么的了？别生气，有话跟我说。
我跟你说，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这要说两句话，他那一个劲儿的哭丧。我说你们酒楼里掌柜的死了啊，他是不是今儿个要出殡呢？
哎，提辖，您消消火，消消火。这爷俩他不懂事，我这就告诉他们去啊。
酒保一转身就到了介饼这屋了，到这屋里边一看，果然是这妇女两个人在这哭呢。刚才听见那边一摔盘子，吓得不敢哭了。酒保进来。
我说老金头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们掌柜的让你们爷俩在这酒楼上卖唱，这可是一片恻隐之心呐。你也太不明白事儿了，哎，咱这儿天天都是远近的老主顾，谁到这儿来都图起个快乐，你倒好，在这儿哭上了。得，今儿个鲁提辖来了，你把提辖给哭恼了，这可是我们酒楼上的老主顾，你要把这位鲁提辖给得罪走喽，我们掌柜的可饶不了你，你们爷俩也别想上这酒楼来了啊。
这老头一听赶忙说，哎呀，小哥，我们父女两个实在是不知道那边有提辖老爷在这儿啊，要知道的话打死我们，我们也不敢哭啊。
行了，你们爷俩呀过去给这提辖赔个不是。这鲁提辖我告诉你，别看脾气大，好心肠，你说两句软话话那就得，快点快点过去吧。
哎，好。
这老头拉着自己的女儿由这屋出来，就来到了鲁达他们这个屋子里头，进门拉着女儿扑通就跪下了。
提辖老爷，小老儿不知道您在这儿啊，要知道您在这儿，我说什么也不敢哭啊。提辖老爷，您高抬贵手， 多担待，多海涵，以后千万您可别不来喽，我们爷儿俩这就给您磕头了。
说着话，这爷儿俩就要俯身磕头。这鲁达呀，别看脾气挺大，软心肠，受不得这个，他急忙站起来了。
我这别磕别磕，快点起来快点起来。
这爷儿俩这才站起身来。鲁达定睛一看，这老头年纪在50多岁，未必有60，衣着朴素，面带良善，一看就是个忠厚老实的人，手里边拿着一副串拍板，腋下夹着一把胡琴，旁边这个女子呢年约20许，长得体态匀称，相貌端庄，青丝发盘绕，玉簪斜插，上身穿着素白的旧衣衫，下面是6幅粉罗裙，黄袜弓鞋，裙居半掩，站在那儿，粉面低垂，泪眼盈盈。
鲁达说：“你们是父女俩吗？”“
啊，正是啊。”“
因为什么在这儿痛哭呢？”“
哎，提下，一言难尽呐。”“
说说，我听听。”
这功夫，九宝在旁边也站着。提霞问你呢，你就好好说说吧。
哎，提霞，
小老儿，我姓金，名字叫金仲，排行在2。我呀，是东京汴梁的人士。这是我的女儿，她叫金翠莲。我跟我的贱内带着女儿由东京到这儿来投亲，没想到啊，我们的亲戚呀早从这儿搬到南京去了，我们三口就住在店里。无计奈何的时候，翠莲她娘因为着急上火呀，在这店房里边就病了，一病就是半个多月，请先生搬大夫怎么治也没好，最后啊，孩子他娘啊就在这儿死了。本来我们这盘缠的带的就不多，再给孩子娘花钱看病，弄得我们是囊空如洗呀。孩他娘这一死，我们连棺材都买不起呀。就这个时候，咱们这地方有一位正大官人，人们呢都称他叫正官西，他跟那开店的掌柜的俩人不错，经常啊上他那儿去玩去。这功夫他就看上我这女儿了，他就托媒上门，非让我女儿啊给他当个二房，当个小妾。开始啊我说什么也不答应啊，咱们这是好家孩子，怎么能给人当妾呢？可是孩他娘死了之后没棺材成殓呢。这功夫店里那掌柜的就又提起这事儿来了，他说你呀把女儿嫁给正大官人错不了，你要把女儿嫁给他呢，你老婆这棺材也有了，你们爷俩呢也就享了福了，正大官人不能错待你们，你们要到了他家呀那就算到了府坑里了。我呢万般无奈就答应下来了。正大官人给我老婆花200贯钱买了口棺材，埋了。他呢给我写下了一个给我3000贯钱的文书，可是谁知道啊，我孩子嫁给他以后到了他那院里，哪是到了府坑里呀、啊、干脆我们就掉到泥坑里了。他那个大老婆简直就是个母老虎，从我姑娘一到他家呀非打即骂呀。我呢跟着住在他们家那东偏房里头，一日三餐不管饱，出来进去下眼瞧啊，我们爷俩认了，认倒霉了，咬着牙忍吧，可忍也不行啊。我女儿呢到他家3个月，最后他把我们父女俩 都赶出来了，说什么呢？说我女儿方仁，说到他家之后啊，闹得家务不和，所以他就不要我女儿了。不要就不要吧，还说嘛，要把当初文书上写的那3000贯钱还给他。提辖老爷，上有天下有地，当地有良心呐、啊！我要撒一个字的谎，让我当时就咽气。他从来没给过我钱呐、啊，写了文书之后他就拿走了，那是空头文书啊！我跟他讲这个理，他愣说给我了。您说说，他霸占了我的女儿，虐待我们爷儿俩3个月，末了把我们撵出来，还得让我们给他3000贯钱。您说，这还有好人活的路吗？可是咱们是外乡人呐，有理咱讲不出啊。他说了，经略相公是他的朋友，他有靠山，有门子，谁也帮不动他。后来我认了，我跟他说这3000贯钱慢慢还，这不吗，我们爷俩就以卖唱为生计，攒钱还账。这两天酒客少啊，这钱挣不多，我们怕他找寻我们，故此在这儿越想越伤心，我们就哭了。可没想到提辖老爷您在这儿。鲁达听完这番话之后，他看了看金翠莲，这位姑娘，李父说的可是真的吗？这金翠莲呐、啊，都已经回答不上来了，她泪如涌泉，强压着悲痛，牙咬着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，点了点头。嗯，酒保一看，你看，你又来了，你怎么还哭呢？这提辖不喜欢哭。我不哭。鲁达在旁边一拍桌子，哭！这么大的冤枉，怎么能不让人家哭呢？酒保说：“对对对，哭哭，就是我听着都难受。”酒保也哭上了，这正是酒楼洒下千滴泪。桥畔惹出祸一场。